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的经文呢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第26章的第28节，《使徒行传》的第26章的第28节。亚基帕对保罗说：“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就是几乎成了基督徒。那么有人说呢，这句经文的翻译不准确，他们说亚基帕的意思是说，你想用这么少的时间来劝我，就让我成为基督徒。还有人会说呢，说亚基帕的意思是说，你用这么少的语言来劝我，就想让我成为基督徒。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英皇钦定版还有和合版的翻译是准确的，因为如果你结合这个下面的第29节来看，我们说这句翻译是准确的，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所以这里的翻译是准确的。这里我们所读到的亚基帕呢，是西律亚基帕二世，是西律亚基帕二世。那么他这句话当中带有着他其实有一种渴望或者愿望成为基督徒，但是他没有被劝服。那么我们看到第29节，保罗说，无论是少劝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其实重点人物就是西律亚基帕二世。那么首先上来呢，我要对他做一个介绍。亚基帕，这里的亚基帕，他出生在罗马，原名叫做马库斯·朱利叶斯·亚基帕。那么他这个历史的记载呢，他是约瑟夫斯，犹太人的历史学家的朋友。那么约瑟夫斯呢，写了一些关于亚基帕的历史。我们于是从约瑟夫斯那里知道了一些关于亚基帕的历史。亚基帕二世呢，是亚基帕一世的儿子。亚基帕一世，也就是亚基帕这里的亚基帕二世的父亲，他最后是在这样的，他的这个下场非常的糟糕。亚基帕一世呢，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人，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人。但是他的儿子，也就是这里我们读到的西律亚基帕二世，比他的父亲呢温柔很多，不能算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人，没有他的父亲那么邪恶。亚基帕二世呢，是被这个罗马皇帝克劳迪一世派为作为这个地方的检察官，因为他所在的区域呢是在这个耶路撒冷的这样一个边界旁边，于是他也就成为了耶路撒冷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的检察官。那么亚基帕呢，他是犹太裔，但是他的家庭呢，从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犹太教。他的父亲亚基帕一世被罗马皇帝克劳迪看中，然后呢这个亚基帕一世呢就成为了这个犹太人当中的假的这么一个教徒。然后因为他的这样的双重身份，罗马的皇帝该萨就看上他，觉得他非常理想，就派他作为官员来管辖这样的一个犹太人的地方。所以我们回到亚基帕二世，所以他是一个犹太裔，但是他是罗马人，从小的成长背景受到了罗马文化的影响。但是这位亚基帕二世呢，他跟他的父亲不一样，他从小学习了圣经，也就是旧约，他于是成为了犹太使徒。他从小学习旧约圣经当中的先知书，非常感兴趣犹太人的事情，但是他不算是一个经常到犹太会堂敬拜的人。他的妹妹，大妹妹百尼基和他的第二个妹妹土希拉过着罗马上层社会人的生活。 我们知道土希拉呢是巡抚，犹太巡抚腓力斯的妻子，那么百尼基呢跟他的哥哥亚基帕有着乱伦的关系，同居在一起。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呢已经在该萨利亚的监狱待了三年了，也就是这个该萨利亚，也就是我们读到的这个审问所发生的地方。那么菲斯都就是当地的这样一个官员，就跟这个亚基帕二世联合起来，他们选择了一家公厅在该萨利亚，决定来审问保罗。那么保罗呢被关押在，实际上是被关押在该萨利亚这个地方，因为犹太人的领袖呢指控保罗犯了各种各样的罪，要判他为死刑。但是犹太人他们不能就把保罗给做了，因为保罗毕竟是一个罗马公民，于是保罗呢有权利上诉到罗马的这样的机构，这样子保罗才得以逃脱犹太领袖的魔爪。但是呢保罗呢他没有被送回罗马去审问，也没有被当地的犹太官员释放，因为当地的这些犹太官员呢希望保罗能够贿赂他们，但是当然保罗没有这么来做。于是我们就读到了这个使徒行传当中所记载的这样的一个审问，也就是希律亚基帕二世有机会听到了保罗的分诉。我们再看到第25章第12节，我们看到这里的记录，菲斯都和议会商量了，就说你既上告于该撒，可以往该撒那里去。过了些日子，亚基帕王和百尼基士来到该撒利亚问菲斯都安，在那里住了多日。菲斯都将保罗的事告诉王说，这里有一个人是菲利斯留在监里的。然后这个菲斯都就解释他们要对保罗怎么样。他说我们不能把保罗送到罗马去审问他，因为你没有任何的理由你要来审问他，所以我们不能这样来做。于是他们要决定来审问保罗，来得到一些这样的把柄才行。我们再看到第17节，即至他们都来到这里，我就不单言，第二天便坐堂吩咐把那人提上来。然后我们再往下看第23节，第二天亚基帕和百尼基大张威势而来，同着众千夫长和城里的尊贵人进了宫厅。腓斯都吩咐一声，就有人将保罗带进来。这样子保罗呢就被叫到这个宫厅里面来替他自己分诉。然后我们看到第26章，看到第1节，亚基帕对保罗说，准你为自己辩明。于是保罗伸手分诉说，亚基帕王啊，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事，今日得在你面前分诉，实为万幸。然后保罗就说了一些事情为自己来分诉。他谈到他自己，他说呢他自己曾经是一个虔诚的犹太人，他从小就是一个虔诚的犹太人，他非常有抱负，而且在犹太人当中很有成就，他当时致力于成为犹太人的领袖。然后再看到第5节，他们若肯做见证，就晓得我从起初是按照我们教中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所以在这里保罗说他曾经是一个一丝不苟的犹太人，而且他这个持守犹太人的各种这样的礼节礼数。我们再看到第6节，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那么在这里保罗就是说告诉他们说，他曾经是一个，他说他是在这里因着相信神，他成为了最传统的传道人。他在这里受到迫害，是因为他传讲纯正的信仰，这样纯正的信仰呢是可以一直回到伊甸园的。那么圣经当中，旧约圣经当中已经预示了有这样的一位弥赛亚救主将要到来，而且是出自 亚伯拉罕的后代。所以在这里使徒保罗就告诉他们所他所面对的这些犹太的官员说，神已经应许了弥赛亚的到来，而且他在告诉他们说，我所宣讲的这些都是圣经当中所记载了的。所以他在这里告诉这些人，包括亚基帕，因为亚基帕曾经是学过旧约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记得再看到第六节，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我们再看到第六节，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那么在这里，使徒保罗他知道亚基帕曾经是读过旧约圣经的，亚基帕于是一定知道救赎的道理，知道有这样的一位救主将要来到这个世上，化成肉，道成肉身，要从死里复活。人们因为信他可以得饶恕，有一天信他的人终将从旧的生命当中醒过来，得到在这位救主那里的永生。所以这个使徒保罗他在这里告诉亚基帕王，意思就是说，这些都是圣经一开始就记载了的。那么亚基帕王没有任何的反应，虽然他听着使徒保罗这么来说。那么使徒保罗其实他曾经跟亚基帕王是一样的，也是不信的犹太人。我们看到第九节，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纳瑟勒人耶稣的名。那么使徒保罗也就是在告诉亚基帕，他曾经也是迫害基督徒的，他曾经认为自己有权柄这样来做，他曾经认为自己有权柄去迫害那些相信主基督耶稣的人。然后使徒保罗他悔改归正了，所以在第十三节他说，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那么我们今天晚上这不会重点讲这一节，总之在这里使徒保罗就告诉亚基帕和在座的人，主耶稣基督怎样的来到他的生命里面，于是他就成为了传道人，为外邦人传道有了新的使命。然后看到第十九节，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在这里使徒保罗马上就开始来为众人来做见证，告诉他们主怎样来到他的生命里面，他怎样找到了主，他怎么找到了主的饶恕和爱，他怎样的来为主来做见证，成为传道人。所以使徒保罗是在为亚基帕解释这些事情。我们再看到第二十一节，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然后再看到第二十三节，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那么听到这里，腓斯都这位犹太的官就说，我们看到第二十四节，保罗这样分诉腓斯都都大声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然后我们再看到保罗继续对亚基帕王来讲，我们看到第二十六节，王也晓得这些事，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因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亚基帕王他读过旧约圣经，他了解，他知道先知们所说的那些，先知们预表了，预言了救主耶稣基督的到来，所以他才在第二十六节说，这些事因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在这个古希腊文当中呢，这里的这个背地里就是说在角落里做的，就是说我所讲的这些关于主耶稣基督的道理， 关于救主的道理，没有一件是在背地里，在角落里来讲的，因为主他的来临是旧约圣经的先知们都已经告诉了犹太人的，主都受难是犹太人都应该知道的，没有一件事情，所以他说没有一件事情向王隐藏，因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而我们知道过了很多年之后，就是这些犹太人的领袖罗马人，其实在主耶稣基督受难之后，他们都知道了主耶稣基督就是真的主，所以这些事没有一件向王室隐藏的，因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然后接下来使徒保罗继续在跟亚基帕王说话，也就是说他，我们看到第二十七节，亚基帕王，你信知，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所以这个保罗在提醒亚基帕王，他曾经读到的圣经当中关于救主的这些记载。我们不知道使徒保罗怎么知道亚基帕王是知道是信先知的，但是总之我们知道亚基帕王他曾经对于旧约圣经是有了解的，于是他对于旧约是尊重的，但是他的信是不够的，他不能够接受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这样的真理。但是他是信先知的，他是信先知的，所以使徒保罗才会这么说，亚基帕王，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然后我们来到了第二十八节，亚基帕对保罗说，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亚基帕呢，他相信很多事情，他相信圣经当中教导这个世界是败坏了的，他相信人是败坏了的，人因着不幸远离了神，需要饶恕，需要得救，他知道这些事情，我们应该讲。但是而且呢，亚基帕呢，他有的时候呢也渴望能够得到这样的信心，但是他不愿意去拥抱这样的信心，这样的信仰，他做不到，他不愿意去拥抱，完全的接受他所从小学到的关于救主的道理。那么我们再看使徒保罗在第二十九节说了这么一段非常有力的话，保罗说，不论是少劝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但是当使徒保罗讲完这些话，我们看到第三十节怎么样，于是王也就是亚基帕都起来，就这样子这些人就不愿意听了，这场审问就结束了，这场所谓的审判就结束了，这样的对谈就结束了。亚基帕没有说任何的话，审判被宣布解散。亚基帕王还有巡抚并百尼基与同坐的都起来，包括腓力斯，腓力斯也在这里，大家都离开了，所以这样的一场原本关于灵魂的这样的对话就结束了。所以我想这样的事情会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你也许相信一些属灵的道理，你相信这个世界是败坏了的，你相信主是真的，或者说基督的教导是有道理的，但是你却不愿意接受，你的回答就是沉默，就像这位亚基帕一样，他听完了使徒保罗讲话分诉，他就站起来离开了，他安静地离开了这样的一个地方。就像我们一样，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听进去一些道理，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的反馈，我们选择沉默。我们也许不否认神，不抵抗他，但是我们对他是沉默的，我们就这样子离开了神他的仁慈，就像亚基帕一样。使徒保罗这样的一位伟大的传道人， 他站在亚基帕的面前来试图来说服他，但是亚基帕却站起来就走了，就这么就结束了。这是非常的可悲的呀，诸位。我想提醒大家一个传道人，过去传道人常常讲的一个例子，一个故事，来讲说亚基帕王在这里几乎成了基督徒了，几乎被说服了。但是诸位，几乎成了基督徒，没有找到主，也就是永远的失丧。这样的一个故事是指呢，曾经有这么一个人，他在这样的一个森林里面，到了一个森林当中，那个森林非常的就是荒芜，然后他呢试图走出这个森林，才能够让他才能够逃脱这样的一个地方。他来到了一个非常宽的一个沟河面前，那个沟河呢，大概有几百英尺深，而且非常的宽。那么连接着这座山到那座山中间呢，有一条那样的绳索桥，就绳索桥，就两条绳子，两条绳子。于是这个人呢就开始抓着这个两条绳子，想能够渡过这样一个沟河。然后那个绳子呢非常的松，非常的松，但是他这个人就紧紧的抓住两根绳子，但是其中一根绳子他走到一半的时候就断掉了，那么这个人只好抓住另外一根绳子，然后就差到了对面几英寸的地方，突然另外一根绳子也断掉了，于是这个人就坠到了这个山崖底下，就摔死在了悬崖上面。所以诸位，这个人几乎就快到了对面了，到了这个沟河的对面了，他几乎就到那里了，但是他最后没有能够到那里。诸位，也许你会说他不是就快到那里了吗？但是诸位，最终的结果是他没有到那里啊。所以亚基帕也是这样子，他几乎被说服了，但是他没有相信，他没有抓住神对他的呼召，他没有相信神，没有将自己交托给神，所以他几乎成了基督徒，但是他却永远的迷失了。诸位，我们的时间不太多了，我们来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亚基帕没有能够相信主呢？为什么他只是几乎成为了基督徒呢？为什么呢？为什么他没有向神来求，来呼求完全的悔改归信得救呢？为什么呢？在这里第一个原因，那就是因为罗马人的官腓斯都在这里，因为腓斯都在这里，亚基帕王顾虑重重。这个亚基帕王在想说，如果他如果自己成为基督徒，那么腓斯都会怎么来看？当这样一个消息传到了罗马皇帝克劳迪那里，那么那个皇帝怎么来看待亚基帕？那么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犹太领袖是非常抵制和憎恨基督徒的，而当这些犹太人企图去这个到这个罗马的这个皇帝克劳迪那里游说，为了抵制亚基帕，那么这个克劳迪呢肯定会听这些犹太人的游说，于是这个亚基帕就会被整个的犹太人完全的弃绝，于是他就会丢掉他的工作，就不能够成为罗马的检察官，在这个犹太地来管辖人了。于是亚基帕王做不到，他不能够相信，他爱他的地位，爱他的钱。我们知道约瑟夫斯告诉我们这个亚基帕爱钱，所以亚基帕王爱他的身份地位，他爱他自己，他是骄傲的，他骄傲他作为罗马官员的身份，他不愿意悔改归信 不愿意认识主耶稣基督，他不愿意求主里面的新的生命，而且他会想到说，百尼基怎么来看，周围的人怎么来看他，如果成为了基督徒了，于是他顾虑重重，他不能够相信。亲爱的朋友们，回到我们身上，我们要认识主，得到他的饶恕，得到从他那里来的天国，他的帮助，这是都是我们应该要的。但是我们可能会受到周遭的人对我们的影响，我们会去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所以如果我们是在这样的一种灵魂的征战当中，我们跟亚基帕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看到我们在这里看到所有的这些顾虑呢，都摆在亚基帕的面前。回到我们身上，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可能会因为爱这个世界，我们为了我们自己的所谓的一些世上的一些享乐、一些利益，我们不愿意去面对和接受基督信仰。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会看到这些顾虑，就像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亚基帕王所遇到的这些阻碍一样。于是亚基帕王几乎成了基督徒，但是他却没有悔改归信，成为真正的基督徒。于是亚基帕王就这样离开了这个地方。我们知道亚基帕王最后在60多岁的时候就死去了。在这个审问之后的6-7年呢，有一场有了犹太人有了一些战争，那么犹太人的领袖试图去反叛罗马人，但是最终他们被打败了。那么亚基帕呢，最后回到了罗马，但是他被犹太人所抵制，因为他为罗马人而战。于是他60多岁没有子女，就死去了。他死去的时候呢，被他所管辖的犹太人所憎恶，同时也被他的罗马的领主所藐视。所以就这样子，亚基帕就结束了他的生命。于是他没有得到神的怜悯。这些我们都是从约瑟夫斯那里所读到的。诸位亲爱的朋友们，几乎成了基督徒，这是多么可悲的呀。有很多人说呢，说基督信仰呢比这个无神论好太多了。基督信仰让人有人生的目的，他们懂得这些道理，他们知道基督信仰比无神论、比那些没有目标的、没有人生意义的这样的思想好多了，但是他们却不愿意接受、拥抱基督信仰。他们知道基督信仰比伊斯兰教好太多了，因为是真理。他们也读到了圣经当中神给信他的子民的那些应许，这些道理很多人从知识上都了解，但是他们却没有真正的信，没有真正的拥抱基督信仰，成为基督徒。所以诸位，这是怎样的悲剧啊，这是怎样的悲剧啊，亲爱的朋友们。所以诸位，我们不要重演这样的悲剧，不要几乎成了基督徒，亲爱的朋友们，不要离开神所预备给我们的仁慈还有怜悯。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要来到主面前，我们不要还在自己的罪当中继续的生活下去。诸位，我们在这里要传讲的是主耶稣基督本人，他是如此的怜悯，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拯救他的子民，他是正直的。我们可以在这里来告诉你主耶稣基督他的性情，他是如此的怜悯，他愿意拯救像你我这样的罪人，像你我这样原本应该被定罪不值一钱的罪人。亲爱的朋友们， 主耶稣基督真的在十字架上面为他的子民而死，而且从死里复活。我要再说，为了像你我这样的罪人，让我们可以得救。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要拥抱基督，拥抱基督信仰，不要成为一个几乎是基督徒但是却没有信的人。我们要来到他面前悔罪，将自己交托给他，求他改变我们，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主一定会的。